鹿舞起源。那时，夕阳从西方耀眼的卷云中，将血红的余晖斜洒在长满青苔的原野上。芒草仿佛白色的火焰一样摇曳着，闪烁着。我累了，躺在那里就睡着了。这时掠过一阵微风，风声渐渐地变成了人语，不久就听出来了，那是在讲述北上山里原野上举行的舞鹿的真正的精神。当这一带还是一片荒草黑林的时候，嘉实就和爷爷由北上川东岸迁徙到了这里，开垦了一小片田地，种下了谷子和稗子。有一次，嘉实从栗子树上掉下来，摔伤了左膝。那段日子，大家总是去西山的温泉，在那里搭起一座小草棚，让他住在那里养伤。晴天丽日时，嘉实也会外出，他背上粮食、豆酱和饭锅，一瘸一拐地走在已经吐出了银穗的芒草的原野上。他趟过一条条小溪，越过一片片乱石岗。当山脉变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清楚，山上的每一棵树都像图马鬃一样清晰可辨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偏西了。十几棵翠绿的赤杨柳梢上闪烁着苍白的光。嘉实将背上的行李一股脑儿放在了草地上，然后拿出七叶树果子和小米做的团子吃了起来。一簇簇芒草蔓延在无际的草原上，闪着一片雪白的光，掀起滚滚波浪。嘉实一边吃着团子，一边思量着那颗从芒草中拔地而起的赤杨。那黑不溜秋、直挺挺的树干可真气派呀。由于他拼命赶路，不觉得饿，所以最后还剩下来七叶树果子那么大一团儿。拿它来喂鹿吧，喂鹿，快来吃呀。嘉实自言自语着，把剩下的团子放在梅花草的白花下边，然后又背起行李慢悠悠地走了。可是走了没几步，嘉实发觉手机忘在刚才歇脚的地方了，于是又匆匆地往回跑。那颗黑不溜秋的赤羊没有多远，跑回去不费什么劲儿。然而嘉实一下子站住了，他分明觉察到附近有鹿的动静，估计足足有五六头鹿正伸着湿漉漉的鼻尖在悄悄地行进呢。嘉实尽量地不去碰芒草，他踮着脚小心翼翼地踏着青苔向前摸去。果然是鹿来到了刚才放七叶团子的地方。哈哈，鹿这么快就来了，嘉实轻声笑道，然后弯下腰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。嘉实从一丛芒草后面探头张望，却又吃惊地把头缩了回来。六头鹿在刚才那片草地上围成一个圆圈，正一圈一圈地转圈子。 嘉实屏住呼吸，透过芒草的缝隙偷偷地看着。太阳刚好挂在一棵赤杨的树尖，树梢泛出奇异的星光，宛如一个蓝精灵伫立在那里俯瞰着鹿群。每一根芒草穗上都闪射着银辉，那天鹿毛真是漂亮极了。嘉实喜出望外，他单腿跪地，悄悄地凝视起来。鹿虽然围成一个大圆圈在转着，但仔细一看才发现，它们一个个都紧盯着圈子的中间。其证据就是，鹿头、鹿耳、鹿眼都朝着中央，还不时地像被什么拉住了似的，东倒西歪地从圆圈周围向中央靠拢。无疑，圈子中央是刚才嘉实放的那块七叶团子。可鹿关注的不是团子，而是掉在它旁边草地上的那条人字形的白手巾。嘉实用手轻轻活动了一下酸疼的腿脚，端坐在了青苔上。鹿转动的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，他们轮流将一只前腿伸向圈子中央，似乎马上就要奔跑起来一样，但又像受惊一般地缩回腿，哒哒哒哒地轻轻跑起来。那啼声十分悦耳，一直响彻原野黑土的深处。随后鹿不再兜圈子了，他们靠近嘉实的手巾站住了。嘉实突然感到一阵尖利的耳鸣，接着浑身颤抖不已。鹿们那如同草穗般随风摇曳的心情化作波浪向他传了过来。嘉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因为他听到了鹿的对话。来，我去看看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还是再等等看。他还听到这样的话，上次不是被狐狸夹子夹住了吗？就为了一个破七叶团子，不值得哟。是呀是呀，你说的对，说不定还是个活物呢。嗯，是有点像个活物。他们中间有一头鹿，好像终于下定了决心，挺直身子朝圈子中央凑了过去。其他的鹿停了下来，望着它。凑到圈子中央的鹿将脖子伸长到最大限度，四条腿绷得紧紧的，蹑手蹑脚地凑近手巾，但他突然腾空一跃，一溜烟地逃了回来。周围的五头鹿也四处地逃散，直到刚才那头鹿停下来之后，他们才放下心来，慢吞吞地返回到那头鹿的面前。怎么了？到底是什么东西呀？那个长长的白家伙。
就是一个有很多树皱皱的东西呗。
这样看来就不是活物了，大概是蘑菇吧，毒蘑菇。不是不是，不是蘑菇，好像还是个活物。是呀，活物长着皱纹，那就是个老家伙吧，是个老哨兵吧。哈哈哈哈，哦，是个蓝白哨兵。哈哈哈哈，蓝白哨兵，这回我去看看。好吧，你去看看，不用怕，那家伙不会咬人吧。呵呵，不会的。于是
另一头鹿也悄悄地凑了过去。其余五头鹿啪嗒啪嗒地摇晃着头，在这边望着他。凑到前面的那头鹿，一会儿害怕地缩起身子，一会儿又伸开身子，慢慢地向前凑去。终于走到与守金一步之遥了。他尽量伸长脖子，嘘地去嗅那条毛巾，可又猛地跳起来，逃了回来。其他的鹿也同时惊慌地四处逃散。那头鹿停住脚步，稳住神之后，才招呼其他的鹿围拢过来。你为什么逃回来呀？那家伙好像要咬我，到底是什么啊？不知道，只看到白色和蓝色的两条边儿。气味如何？气味有点像柳树叶子的味儿。哎，那家伙喘气了吗？那我可没注意。这回呀，我去看看，你去看看吧。第三头鹿也慢慢地凑了过去。正好这时一阵风掠过，手巾忽闪翻动了一下，凑过去的那头鹿吓得停住了脚步，这边的几头鹿也惊恐不已。不过前面的那头鹿很快就镇静下来，又重新慢慢地向前探去，终于把鼻子伸到手巾那里了。这边的五头鹿轻轻地相互点着头。可就在这时，凑到前面的那头鹿突然前蹄腾起，慌里慌张地逃了回来。啊，你怎么逃回来了？太可怕了！喘气了吗？没听到喘气声，好像根本就没长嘴。有脑袋吗？我可没注意长没长脑袋。那这回还是我去看看吧。第四头鹿出阵了，这头鹿也战战兢兢的，不过他还是坚持凑到了那条毛巾的前面，鼓足勇气，用鼻子抵了抵手巾，随即迅速抽身，一溜烟地跑了回来。哦，是个软软的东西。像泥巴吗？不像。像草吗？也不像。那像不像罗摩草的绒毛呢？可比那个硬一点儿。那是什么呢？总之是个活物。到底还是个活物呀。对，因为有股汗味儿。我也去看看吧。第五头鹿也慢慢地凑上前去。这头鹿样子十分的滑稽，只见它低下头打量着手巾，像是觉得很可疑似的歪了歪脑袋。于是这边的五头鹿笑得蹦了起来，那头鹿更加得意忘形了，用舌头舔了舔那条手巾，可马上又胆怯起来，张着大嘴，耸拉着舌头，一阵风似的飞奔回来。其他的鹿也吓坏了。喂喂，是不是被咬了一口？疼不疼？哎呦呦，是不是把你的舌头给咬掉了？哎呦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呀？哎呦，舌头好像短了一截哟。那家伙什么味道？没有味道啊。是个活物吗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次你去看看吧。好。最后一头鹿也缩缩微微地走了过去，其他鹿都兴致勃勃摇头晃脑地观看着。 只见前面的那头鹿低下头嗅了嗅那条手巾，然后竟大模大样猛地叼起手巾跑了回来。顿时鹿群欢腾起来，手舞足蹈地蹦着跳着。太妙了，太妙了，只要把这家伙捉回来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嘿，这家伙肯定是个干枯的大鼻涕虫壳。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我来唱歌，大家围着转圈子吧。那头鹿走到大家中间唱了起来，其余的鹿围着手巾转起圈子来。他们跑呀转呀跳呀，鹿群不时地像清风一样奔腾着。他们一会儿用脚抵手巾，一会儿又用蹄子踏手巾。加时那条手巾可惨了，不一会儿便浑身是泥，满身是洞。这时鹿转动的速度渐渐地慢了下来。喂，这回该吃团子了吧？啊，是煮团子。呵，是团团的团子。哎，猛劲儿吃吧。嘿，香喷喷的嚼呀。哟，蛮不错嘛。说着说着，鹿群便分散开来，然后又从四面围聚到了七叶团子的边上。从最先接近手巾的那头鹿开始，每头鹿分别咬了一口团子。第六头鹿只吃到豆粒大一口。随后鹿群又重新围成了一个圈子转了起来。由于加时过于关注鹿了，所以自己也仿佛变成了一头鹿，很想一下子冲过去。可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大手时，才觉得不能那么做，于是又屏住呼吸静静地看了下去。此时太阳正好挂在赤杨树梢的中间，现出一抹黄色的余晖。鹿群转动的速度又渐渐地慢下来，他们相互点着头排成一列，犹如对着太阳膜拜一样，直挺挺地立在那里。加时如痴如醉地观看着这一切。站在最右边的一头鹿轻声地唱起歌来，加时被那水晶笛般的歌声迷住了，他闭目聆听，全身颤抖起来。右边的第二头鹿猛然跃起，身子就像波浪一样扭动着，穿梭于鹿群之间，不时地向太阳鞠躬。而后他返回自己的位置，站稳后也跟着唱了。哇，加时也在这边情不自禁地朝灿烂的太阳和挺拔的赤杨树跪拜了起来。右边第三头鹿不停地上上下下点着头，也跟着唱了起来。第四头、第五头、第六头，他们都跟着唱了起来。接着鹿群发出了如同笛子一样短促而轻快的叫声，跳跃着又围起一个圆圈，激昂地奔跑起来。北方吹来了一阵冷风，赤杨树真的就像破碎的镜片，明光闪闪，似乎可以听到树叶那沙沙的摩擦声。连芒草穗儿也仿佛混在鹿群中间一起转开了圈子。加时已经和鹿融为一体了。哼，来呀，跳呀！他一边叫着，一边从芒草后面跑了出来。鹿们先是惊得直挺挺地站住了，而后来如同吹落的树叶一样，斜着身子飘然逃去。 他们拨开芒草的银浪，冲破熠熠生辉的夕阳的光波，远远的远远的奔逃。芒草宛如宁静的湖水波纹，久久地闪着银光。嘉实无奈地苦笑了一下，拾起了那条沾着泥巴满是破洞的手巾，自己也迈步朝西方走去。后来，对了对了，这个故事呀，是我从夕阳映照下的青苔原野上，从透明的秋风那里听来的呢。
让语言插上翅膀，用声音传递真情。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